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主显节，这个节日就是显示天主的意思。今天耶稣显示自己，教宗梁仪士曾经在讲道的时候告诉我们，在这个节日内要喜乐，因为在耶稣基督诞生后不久的今天，主耶稣显示给所有人，让人们知道我们期待的救主降生了。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将自己显示给外邦的贤士，这是纪念外邦人蒙召获救的先生。天主希望所有人得救，所以基督降生成人，不只是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让普世的人借着信从福音，在基督内与犹太人一起分享天主的恩许。我们也把这个救恩的喜讯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今天借一心的引导，使你的唯一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地引领我们，将来能到达天乡，瞻仰你的圣容。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伊撒以亚先知为了设法使充军的犹太人欢心， 向他们预告未来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这篇读经将以一首欢乐的歌词表达出来，报道着万民都要接受信仰的号召，接受并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主。耶稣降生带来救恩，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类，是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万民都要接受上主的荣耀，都要奔赴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光明。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耶路撒冷啊，起来发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业已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射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但是上主要照亮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将屈服你的光芒，众王将奔向你升起的光辉。你举目向周围观看，人们都已经集合向你而来。你的儿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儿女也要像婴儿给背着回来。那时你看到这一切，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会兴奋跳动，因为金银从海的那边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都流入你的手中。成群结队的骆驼、你的羊和恶乏的毒蜂驼齐集在你的境内，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
主显节第一次显示并实现所有人都能借着福音在耶稣基督内承受天主的救恩，成为天主恩许的分享者。在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天主借着他的圣神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所有的人都要被召叫进入基督的王国，成为天主的子民，做天主的义子。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天主的恩宠 所附托给我的职务，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以往天主没有把这奥秘向任何人显示过，现在他借着圣神向他的圣宗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就是，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在耶稣诞生之际，不仅仅是一些谦卑的牧人去朝拜小耶稣，东方的贤士也特地来向小耶稣致敬。东方的贤士所代表的是那些犹太民族之外的所有人，也就是说，主显节最重要的讯息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救主天主的子民，基督的奥体，圣神的宫殿。今天的福音中，圣马窦宗徒指出，东方的贤士跟随天主的指引来到耶路撒冷，到耶稣前朝拜他，这也在向我们表示，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空也屡次出现一颗齐星，在指引我们，照教我们也能像贤士一样的追随耶稣，寻求天主的国。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询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叫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木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外一条路返回了家乡。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再一次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各位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属于生命的奇迹？我相信假如大家回想的话，哇，可能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经历，特别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奇迹到底是什么？为我来讲，奇迹就是意外，就是你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不在你预料当中的事情发生。那这些你料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不在你预料当中的事情，那它不是意外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觉得，圣诞节是我们生命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奇迹？而圣诞节事实上 也就是一连串的意外所组成的。各位去回想一下，当圣母玛利亚一位童贞女在家中，然后天使来到她的家里面报告她即将要怀孕生子，要给她起名叫耶稣，这一个孩子她的王权直到永远，要成为天主之子，这样子的一个圣母的领报算不算意外？绝对不是在圣母玛利亚在她初期在她的生命里面所预想到的，所可以预见的，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外突然之间发生。然后圣母玛利亚如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意外，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要如何去面对一个自己还属于童贞却要怀孕，而这样子的童贞怀孕要如何去面对若瑟，若瑟会不会接受呢？一个太太跟先生说，啊，先生对不起啊，我现在肚子里面有了小孩子，哎，这个小孩子不是你的，这小孩子是天主给我的，是来自于天主，我没有跟任何男人有关系，但是天主就给我了这样的孩子，你相信一个先生会相信吗？圣母玛利亚面对这样子的意外，她的态度是什么？她用最谦卑的心接受，看上主的悲女，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所以这样子的事情为若瑟也是一个意外。所以圣经上我们再去看，诶，当若瑟看到自己的太太玛利亚肚子越来越大了，发现诶，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子呢？明明跟我讲说，哦，她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了，她愿意终身为天主守贞，诶，我也可能愿意跟她做这样子的配合，诶，今天怎么她说谎呢？她的肚子现在大了，是谁把她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呢？她跟谁做了这样的事情呢？在当时犹太人的法律的话，碰到一个不守妇道的妇女，不是应该把她推出去，让大家用石头砸死她吗？然后圣经上说，哦，若是义人，所以她没有做这样的举动，她只是默默的暗暗的让圣母玛利亚回家，准备让圣母玛利亚回家，然后突然之间天使来到他面前，告诉他他的妻子玛利亚肚子所怀胎的是天主的孩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各位你看这种一连串的意外，然后凯撒奥古斯都在执政的时候颁布了一道谕令，要所有的人回自己的家乡，然后圣母玛利亚已经有了这样子的身孕，然后若瑟带着她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摆冷城，谁没有料想到就在这样的时候圣母玛利亚要临盆，准备要生小孩子，但是旅舍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到一个马厩里面把草铺一铺，让玛利亚躺在那地方。这些都是意外，都是一些没有办法料想到的事情。一个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大概就是结婚生子，这样子最重要的时光里面，最重要的时间需要在一个马房里面马厩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完成这样的事情。一般的人假如只是一个即使是贫穷的女孩子吧，诶，多多少少还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生产吧，多多少少还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待产吧，但是为圣母玛利亚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光却是在一个马厩里面，旁边围绕着马匹，味道不是很好闻，然后她就要准备 生下生命当中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命的诞生，主耶稣基督天主子的诞生。所以看看耶稣的诞生是不是一连串的意外所组成的。这么一连串的意外，到今天我们看到三位贤士从东方看到了这颗星，哇，也是觉得哎，怎么搞的，天上突然出现这样的星呢？因为他们也是觉得很好奇，这是一个意外，意外的星，意外之星啊。他们觉得这个星超乎常理，所以他们追随着这颗星。这颗星我们知道它一直是在白冷城上方，它应该很清楚的引导这三位贤士走向白冷城。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位贤士，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去白冷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圣经上这样子描述，黑洛德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白冷城，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各位看看这句话解释得非常清楚，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白冷城，贤士们也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出现，这个星一直在白冷城的上方。但是圣经上清楚的记载，这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应该直接去白冷吗？不是应该直接去伯利恒吗？那颗星引导着他，假如他们遵从，这就是我们要追随的星，这个星就在我们要追随寻找这一个新诞生王的上方，那么他们应该直接往白冷城去，为什么他们进了耶路撒冷呢？原因应该很简单，就是人的自我认知。天主引导是一回事情，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想法、人的自我又是另外一回事。既然是犹太人的王诞生，当然应该诞生在王宫里。王宫在哪里？耶路撒冷，当然去耶路撒冷啊。我们从老远啊，历尽千辛万苦来朝拜一个国王，当然是到王宫朝拜国王啊。进耶路撒冷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当然是在王宫里面寻找国王。不再去管那一颗心的指引，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态度，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这三位贤士跑到了耶路撒冷去寻找诞生在犹大伯利恒的耶稣。找得到吗？各位，当然找不到，反而引发了更大的涟漪，反而让黑洛德开始紧张，反而让黑洛德开始知道了这样的讯息，反而让黑洛德召集了司祭长和民间祭司，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大家说真的有啊，因为圣经上记载，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白冷啊，你在犹大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所以哇，你看看黑洛德开始紧张了，害怕了，开始想办法怎么办。所以 这时候黑洛德告诉这三位先知说，哎呀，你们赶快去用心寻找那个婴孩吧，找到了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各位去想想看，黑洛德所讲的话，你们去，你们去，我不用去，你们去用心寻找吧，你们去用心寻找就好了，跟我没关系，到最后我在这边等。一个信仰的态度，各位，很重要，是我们的行动。一个信仰的态度，是我信而不是别人信。别人信的那是别人他所信的信仰，最重要是我的信仰，我所信的信仰是我要去追寻，我要去寻找，我要用心寻找，而不是你们去用心寻找。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贤士们终于费尽了千辛万刻苦，这样的曲折离奇啊，一些多余的路程，多绕了多少的路之后，终于来到了白冷伯利恒。让我很感动的，各位，就在于这三位贤士，他们看到了跟他们完全所预期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不一样的国王，在一个马槽里面，旁边刺鼻的这些臭味，刺鼻的一些动物的味道。但是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说，这几位贤士看到了，就跪下俯伏在地朝拜了耶稣。我想我们在主显节要保持的一个态度也是如此，不管发生多少的意外，这些是不是我所预料的，但是只要是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予我们的，我们欣然的接受，而且用最谦卑的态度接受，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像这三位贤士一样，即使看到了不如自己所预期的耶稣基督是在一个马槽中所诞生的一个国王，他们还是俯伏朝拜了他，跪下屈尊谦卑的朝拜。让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开始表达我们的生命，每一天生命当中天主所给我们的，用最谦卑的心接受，也让我们一起用谦卑的心，如同这三位贤士一样，跪下俯伏朝拜这位为我们诞生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愿全能天主再次降福大家，耶稣所诞生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都来到各位的家中和你的身上。天主降福你们，圣诞快乐。
姐妹，有一个残障的人坐在路旁，拿着帽子在向路过的人求乞，有投钱给他的人放下几个硬币就走开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跟这个身体有缺陷的人说，对不起，我实在很想帮助你，可是我身上一块钱也没有。那个乞丐说，谢谢你，你给我的比金钱还要可贵，因为你给了我你心中的关怀。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为小兄弟做就是为我做，让我们祈求天主燃烧我们的心，热诚的真心的关怀人。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